们今天进入第十章，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就讲完哈。如果不允许，我们可以留到有一半可以留到下一次再讲哈，因为第十章的里面牵扯的东西会很多，那有许多的神学上面的观念啊，那可能一时之间也讲的不是太清楚哈，不要小看这是第十章啊，这第十章里面的东西是蛮多的。好，我们开始时我们做一个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约翰第十章，我们求主在第十章的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到更深的理解耶稣基督，你自称是羊的门，你是好牧人，你是那与父原为一的。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对于你的神性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我们再一次恳求主在以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提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好的，那我们麻烦Alex 弟兄麻烦你念可以从第十章第一节我们就先念到二十一节，好不好？谢谢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好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好，谢谢。OK， 好的啊，我们看第十章哦，要知道一件事情哦，第十章跟第九章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在第九章后面讲完了，耶稣基督讲完了这个瞎子看见这件事情之后呢，第十章他就把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带入了一个羊，为什么要加入羊呢？因为我们知道羊的那个羊是眼睛很不好的啊，有人说羊是深度近视的哈，对，羊它只能靠听哈，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呢，他把我们人的一个视力跟听力，他要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要这个瞎子被医治的这件事情，那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这个原本是瞎了，我让他看见，那原本是听不见的羊在哪里呢？那可以听得见的羊在哪里？那其实这个羊就是这个生来是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人，他不仅是能够看见，而且他也听到了，听到了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听见了，他接受了，他听见了，而且怎么，他就拜他了。所以这个第十章就是接着前面所讲的，耶稣在这边要讲这个羊的圈的这个故事呢，他要强调一点，就是他的羊听得到认得他的声音哈。所以一个本来就是在瞎眼的人当中，他突然能够看见，他的看见是包括他的听见。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听见，哇，这个听见，我们现在能不能听到耶稣的声音啊？这个东西我们也要解释一下，我们也要探讨一下，我们今天可以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哈？那在我们对于圣灵开放的教会里面呢，能如何听主的声音，如何听神的声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那我觉得一个牧师啊，不是要让他的羊群听到牧师的声音，他要帮助这些羊群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可以学习，我们当然可以怎么样，我们当然要从圣经里面。感谢主。有人的扩音器请关掉，麦克风请关掉，好不好？ Yeah. 那在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他又用了这个瞎子得看见这件事情呢，他要来阐明这一些的阐明他是谁，阐明要怎么听啊。事实上我们待会会讨论到哈。那么耶稣基督一开始第十章一开始，他其实是接着这个前面第九章，他说我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从别的地方爬进去，那就是贼，那就是强盗哈。我们请记得哈，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哈，他是一个在当时的人都很容易明白的哈。他是在讲一个家庭里面哈，我们那个时候在巴勒斯坦中东的地区的人，他们养羊的哈，他们家里面都有建一个羊圈哈。那个羊圈呢，它的那个墙壁可以大概有六尺高 ，which is 大概是两公尺。两公尺高啊，那两公尺高呢，就是狼呢跳不进来啊。那它有一个我们叫做安全的一个地方让羊啊。那人进去呢，从旁边爬进去，那当然就是贼啊，因为羊嘛，羊很好偷的，羊也是defenseless， 就是羊没有那种防御的能力啊。所以从羊圈进去的。通常都是不是偷就是盗就是抢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耶稣基督这样一讲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啊，他是贼，他是强盗哈。那么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哦，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讲说，他用一个羊圈大家都能够明白的这个比喻里面，他说哎，从羊门进去的这个才是你的 pasture， 这个才是一个牧羊人。那牧羊人呢，那看门呢，给他看门，这个。一般来讲，旁边的人，通常来讲，就是说一个牧羊人，可能就是说在当时有几个家庭哈，几个家庭请一个牧羊人来牧羊，因为大家当时候都不是太有钱的，所以每个人一家庭里面可能只有几只羊啊，你家几只，你家几只，凑起来的话就很多只啊，但是他有一个牧羊的人哈，所以牧羊的人去的时候呢，开门的哎，认识这个牧羊人，所以就给他开门哈。那羊也听他的声音哈。那请记得哈，第三节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哈利路亚，感 学者，请那个梁传道，你的麦克风要关掉，因为非常的吵，谢谢，好的，感谢。OK， 第三节就是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然后弟兄姐妹，我觉得第十章第三节是一个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一节。这一节圣经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他要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三节当中，就这一节，我们可以有一个操练。我就说，主啊，你按着第十章第三节，请你呼叫我的名字。弟兄姐妹，你听过耶稣基督呼叫你的名字吗？你 desire， 你渴望我们的耶稣呼叫你的名字吗？你渴望吗？你可以跟他要求说，主啊，羊听你的声音，你是我的牧人，你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呼叫我的名字，我要跟你走。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啊。所以，你说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这个就是我们在操练听从主的声音，操练分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为什么讲分辨呢？因为第五节讲，他说羊不认得这个声音啊，一个不是从主耶稣来的声音啊，他就要逃跑。换句话说，当你听到一个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属于耶稣基督的呼唤，你的心里面就想要逃跑。有些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有些时候你去听一个人讲道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想夺门而逃，因为你认得那个声音，或者是讲说在他的那种讲道里面所隐藏的属灵的意义上面，你听过耶稣基督呼唤你，你听过耶稣基督正确的教导，你如果灵里面感觉到很不安的时候，那你就赶快跑吧。啊，这个我们在这边可以有一段的小小的操练啊，我们可以呼求神，按着我的名字啊，因为耶稣基督认识我们每一只羊，就像当时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时候，牧羊人可以叫每一只羊他的名字，每一只羊都有名字的。而且牧羊人可以把他叫出来，那耶稣基督就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认得他的羊，他给他有一个名字，他会呼叫他。那么这个例子就是前面这个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他说这个生来是瞎眼的，我呼叫他，他就回应，他听得到我的声音。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得医治这个例子，这个当场得医治的这个人，他在告诉他们说，他就是他的牧羊人，他是那个瞎眼的是耶稣的羊，因为他听得，因为他认得他的声音。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你跟我，我们都必须要经历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不是说啊，刘牧师你好像圣经比较熟啊，你大概听得到，不是。我们就算是你很熟，就算是你非常了解，就算你很多的神学的知识、神学的概念，我们还是要操练，就是说，主啊，你要来呼唤我的名字，我要听到你呼叫我的名字。这个是他的应许，这个是他告诉我们的。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跟他求，主啊，请你呼唤我的名字，我要听见，因为你是我的牧人，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好牧人。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事实上我们可以就是一直读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一个想象当中啊，就是一个想象力当中，就好像神在芸芸众生当中忽然呼唤，哎，刘义仁，然后呢，我的耳朵一竖，我就看到我的主耶稣，他在我面前走，我就跟着他。那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这样子的一种想象呢，就常常放在你的意念当中，你的意念当中要跟从主耶稣，主耶稣求你来呼唤我，主耶稣你呼唤我的时候，我就在这里，请你来带领我，我要跟着你走。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羊群的呼召。如果我们继续恳求耶稣的话，他会呼唤你的名字的，他会呼唤你的名字的。那你有没有听到？我觉得这个听哦，跟真理的认识是非常有关系的。你要是真正的听到了，你知道那是上帝在呼唤。上帝的呼唤可以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他让你看到很好的这个景色，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他可以让你看到许许多多人世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他会让你看到神的爱在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听到他在呼唤你的名字。所以我想我们呢好不好，我就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你就有这样子一个很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的这种的心态，我们存着祷告的心，我们来求主呼唤我们的名字，好不好？我来为你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亲爱的耶稣，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是我们灵魂的牧人。你既然在约翰第十章三十五节里面，你告诉我们，你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叫自己的羊。主啊，我们是你的羊，求你在我们灵里面，甚至我们在自然界的耳朵当中，主啊，我们希望、渴望、渴慕主你来呼唤我们的名字，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唤，就像一个爸爸呼唤他的小孩子一样，这么样子的喜悦。主啊，也许我们在你的面前还是很悖逆，但是主，我们有这样子的关系，我们要跟从你，正因为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求你来呼唤我们，好让我们跟随你，不会偏行己路。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认得你的声音，因为这世代邪恶又悖逆，有太多这俗世界的声音让我们不知所从，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认清你给我们的道路，因此我们就愿意来跟随你，认识你的声音，安心的跟随你往前行，而不会被其他的贼强盗来伤害我们，因为我们跟从的是主耶稣基督。求主也帮助我们今天在座的，还有任何一段时间听到这一段信息的，我们也愿意，主啊，你按着我们的名呼叫我们，不管是在睡梦当中，不管是我们耳朵里面，不管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在亲近你的时候，在侍奉你的时候，主啊，求你呼唤我们的名字，我们要听见，我要奉耶稣基督宣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见耶稣基督对我的呼唤，因为我们是你的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再一次宣告，主，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所以第六节耶稣说这个比喻呢，他们不明白啊。哎，我们明白啊，瞎子被医好了，瞎子他也明白。所以耶稣基督第七节开始在讲，那么这个背景呢又是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前面的背景是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几个家庭里面凑在一起，然后有一群羊啊，这个张家的羊，李家的羊啊， 这个成家的羊，每一家的羊通通凑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大圈，有一个牧羊，那他就带他们出去吃草啊，傍晚要回家啊，每一个羊就归回到自己的家的那个羊圈里面。那么第七节的背景呢？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它的背景是一个在野外外宿的一个背景哈，就是有些时候呢，因为家的附近的草大概都被吃光了哈，所以呢，这牧羊人他会把这些羊呢带到比较远的地方。那你带远的地方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一天来回，那没有办法一天来回，那只好就临时会搭一个羊圈啊，在这个羊圈当中呢，那把那个羊呢就放在里面，晚上睡觉。那牧羊人呢就挡在门口，因为狼他要偷进来偷不进来，那从门那门呢，那个牧羊人就挡在那个羊门口，所以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意思就是那个关心羊的那个牧人啊，他就堵在那个羊的门口，在保护群羊的生命。好，这个就是的另外一个背景。好，那这个背景里面呢，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我是羊的门哈，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哈。那很快的第八节他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这句话有点难懂啊，但是我们先从一个比较快比较马上可以前后文对起来的，就是这个瞎眼的被得医治的，生来是瞎眼得医治的这个人，他就是不会去听从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的话，他会说这个是一个先知，这个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过生来是瞎眼的眼睛被开了，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认识这个不听从那些贼啊强盗的，他这个第八节是在解释这一件事情，他并不是他就是说他直接的就回答了这样子的疑问哈。为什么耶稣说这个是贼是强盗哈？因为羊不会听他们的哈，羊会听谁的呢？就算连这个一个不认识字的，因为他生来瞎眼，他从来不会去看书的，所以他听的都是用耳朵听的，但是他的眼睛呢打开之后呢，他不会去听从那些很有学问的人，他听从的是真正的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唤。就在他来之前的这个羊的门啊，就在他来之前就指那些假先知啦假教师啦，也可以 reflect 啊，就是说你也可以在旧约里面找到两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以西结34章啊，一个是耶利米的23章，这两章很重要的，就是在讲好牧人跟坏牧人啊。那好的牧人呢，是要喂养这些羊群，让它强壮的啊，是为了这个群羊的好处。那坏的羊呢，就是要去吃这些羊羔哈，它就是喂养自己，就是牧养自己，而不是牧养这些羊群哈。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界当中，你也会看到这两种type，这两种不同的人哈。你会看到有些牧师、牧羊人，他只牧养自己。只关心自己的福祉啊，那比较少关心羊群的生命。那你也看到有些牧师他非常的注重羊群的生命啊。那我觉得这历史历代以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些宣教士是蛮可佩的啊。我不敢说100%所有的宣教士都是为羊舍命型的，可是我觉得至少有很高的比例啊， 在他们投入这个宣教工厂的时候，他们是抱着奉献甚至殉道的心态来做宣教士的，那真的是一个喂养舍命的。但是这些人，我们回到第八节，他说在他来之前做教导的，其实在这边讲，他是讲说贼是强盗是蛮强烈的，因为这些人呢会误导，会误导那些被他教导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啊，你说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还有后面几个新约的作者，他们对假教师是不假颜色的。因为耶稣说嘛，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进坑里面去。那耶稣对这些说来前面来教导你们的都是贼啊，都是强盗。那这些贼强盗呢，他不会引导这个羊进入到丰盛的地方，他只会怎么样，他只会损坏这些羊群，所以羊要跑掉，就不会听他们。那第九节他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了并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只有跟着耶稣基督的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草，吃到属于羊的食物。那前面来的他可能都是贼啊，都是强盗，他们不怀好意，他一直是这样子，也可能就是一个披着狼皮的牧羊人啊。那他们啊，总之呢，他会把话讲得很漂亮啊，然后主要的还是要从羊的身上得财力啊。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比较啊讲得非常的尖锐啊。那他要着重的就是说，从我这个门进来了才可以得救啊。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如果你第八节有问题的话，你就把它想象耶稣基督在强调一件事情，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使人可以得救，而且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人，我们这个羊才能够吃到真正属于我们的食物。所以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很好记，约翰福音 10:10 双十，我们叫做双十节，就是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所以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有一些版本呢，他把它翻译成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讲到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是可以让你看得见，是可以让你听得见的。这个神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听得见，我们的灵眼就要像生来是瞎眼的要被打开，我们的耳朵也要听见耶稣对我们的呼唤。那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那对比那些只懂得用伦理，用那个理哲学啦、推理啦，这些只有知识上面的认识的生命，那样子的生命是很贫乏的，那个生命不是很丰盛的。耶稣基督这边的丰盛，就是你会看见你的主，你会听见主的声音，所以听从他，跟从他，你就会得到丰盛的生命。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要表达的。耶稣基督表达的，他是很实际的，他就是牧羊人，所以羊就是 naturally 自然的，就是要跟从他，而且羊跟从这个牧人是非常独特性的，羊不会去随便跟从其他的牧羊人。那有人做了实验啊，就说比如说啊，我卖了一个羊啊，就是说我这个羊本来是跟从我的啊，那他把这个羊卖到另外一个人啊，他卖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羊起初是很不 comfortable， 就是说非常的窘迫，那个牧羊人要喂他要什么，那个羊都不吃的， 几乎快饿死了，因为羊就是听不到它的主人的声音，它不能吃东西，而且它也不愿意吃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羊跟牧羊人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就是被牧师来代替，这牧师不是耶稣。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牧师，其实这个牧师应该只是一个中间人，或者讲一个 agent， 中介人，中介我们把羊带到耶稣面前，这是我们的 job， 这是我们的工作了。因为羊被牧师来牧，这些羊是不能够带到他们进入丰盛的生命，只有牧师把羊带到耶稣面前，才能够让他得到丰盛的生命。这个是有一点差别的。那真正的丰盛的生命是耶稣要给我们的。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这节十一节太棒了，好牧人为羊舍命。你想到好牧人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一讲到这个好牧人的时候，因为前面第十章一节到第十节都没有讲到耶稣是牧人，但是十一节他干脆直接表明了他就是那个好牧人，是好的牧人，还不是不好的牧人哦。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所以耶稣基督当然真的是舍命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在这里讲的，当耶稣基督讲到好牧人的时候，他已经宣告他就是那个神。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旧约当中有许多的这个关于牧羊人，就像我们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耶稣讲说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他事实上他在自我宣告他就是那个神，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认识的这个神，因为这个神常常用牧羊人来代表他。所以大卫也这样写了诗篇。那么前面呢，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了，我们看一下以西结34章15节，以西结书34章，这是专门给要做牧师的人看的，但是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15节，我念给大家听啊。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所以你看看这一节圣经呢，你就知道原来耶和华要亲自做我民的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所以你就知道了耶稣这边基督在这边讲说，我是好牧人，我就是那个好的牧人，然后呢我按着名叫我羊的名字。所以这个就马上拉近了耶稣基督跟他的羊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耶稣愿意为他舍命，为了保护这个狼、这些盗贼、这些强盗的这些侵袭他愿意为他舍命。哇，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这样一宣告的时候，他就等于自称就是神了，他自己称自己是神。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有人问你要是基督，你就明明告诉我们嘛，就是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你们不信而已。事实上耶稣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他说他是好牧人你如果很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其实他是在讲说他就是那个耶威耶和华。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他看见狼来了就跑了，狼抓住羊赶散羊群，故宫逃走，因为他是故宫不顾念。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 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你一直看，从一直看到十一节到十五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在强调一件事情，他是好牧人。坏的牧人呢，会让那些狼吃掉羊，而且赶散羊群。那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牧人会做的。那好的牧人会拼了命要保住这个羊群，因为牧人是为羊群的，那不是要从羊群当中取利。那雇工，我们现在很多教会呢，把牧师当雇工一看，牧师有聘期的，在国内也许没有这样子，在国外是很流行的。我们有些牧师任期三年，然后到了以后呢，教会就要讨论是不是需要继续聘用，继续聘用就继续，那如果没有继续，那就请他走路，换一个。那感谢主，那我们教会呢不是这样子的制度，我们的教会的制度是牧师永远是牧师，除非牧师自己走。那我们感恩了，所以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个教会的成败就在牧师身上。那牧师好的话，那这教会就很好，如果牧师不好的话，恐怕下面人通通都跑光光了。所以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个运作的形态呢，是用脚投票的，就是说你牧师做的不好，下面人就会走掉。那走掉的那牧师要是没有羊的话，那就表示这个牧师做的不好。好，那我们来看哦，我是好牧人十四节哈，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哈。这边讲到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一种的关系。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认识主耶稣，主耶稣认识你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我们的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是单方面的，那么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也就不会太好，或甚至只是说我认识这个人好像我认得现在台湾的总统叫蔡英文，我认得蔡英文，因为他相片时常在时常看得到，但是蔡英文不认识我，蔡英文不认识我，对，但那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仅止于我认识蔡英文，我认得他我认得他讲了些什么话，他做了什么决定，但他不认识我。那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会不会变成就是说，我认识耶稣啊，我看到他，我们今天在查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讲了很多话，有些话很打动我的心啊，我认识他，我认得他。但是现在反过来要问的说，耶稣认识你吗？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耶稣不是因为你很有钱或者很有才干或者在人世当中有什么很好的功名他才认识你。耶稣基督今天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你透过羊门来的你可以得救，透过耶稣基督的进入到父神里面的国度的，耶稣基督就认识你。我觉得我们一个信耶稣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在这边了，除了我们研读他的话，我们要建立一个关系，甚至我们要耶稣来认识我们。那这个耶稣认识我们是一个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个人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因此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除了前面说我要听见主对我的呼唤以外，当然同时也在问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你认得我吗？那我们可以常常问这个事情，耶稣认识我，认得我吗？这个问题要留给大家，你要问自己，耶稣基督认识我吗？我说我认识耶稣，我以为耶稣也认识我，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在审判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大吃一惊。因为马太福音七章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应该有。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2节跟23节，我念给大家听哦。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的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觉得在一个 ultimate 一个最终极的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他认识你吗？你认识他，可以没问题，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看很多的书，读很多的书，可是他认识你吗？耶稣说：“哎，我不认识你。”所以你会发现到他说：“哎，我奉你的名传道啊，奉你的名赶鬼啊，奉你的名许多义人啊。”那这一些的事工 ministry， 好，你做的事工再怎么大，再怎么有名，不能够取代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关系我是讲说耶稣他到底认不认识你，那这个认识不是说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有些人想出名，那出名的话大家就会认识我，对不对？你只要做在现在网络很风行嘛，你要做一个疯狂的举动，那很多人马上就可以帮你传扬你的大名。那在台湾有一个人跑到这个捷运系统乱杀人，马上就出名，大家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那是你要耶稣这样认识你吗？我想当然不至于了。所以啊，我们是耶稣的羊，他认识我们，他呼叫我们的名，但是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写这个马太福音七章22、23节，在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大吃一惊，原来他们以为耶稣认识他们，却耶稣真的不认识他们。他说：“你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嘛。”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哈，我们跟从耶稣的，但是我们却是作恶的。这个作恶的其实就是跟耶稣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常常听到他的声音，没有常常听到他呼叫你的名字。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耶稣说，就好像我认识父认识我一样。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跳一下好了啊。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要就像在第38节，跳一下38节，他说叫你们知道又明白哈。38节的后面，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这种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也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这样子的关系是我们一生的追求。那这个一生的追求就是跟从主耶稣，当我们跟从主耶稣，听他的话，看见他的荣耀，我们就是他的羊，就会得到丰盛的生命，就会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那这个就是 主是好牧人，一个带给我们不仅是他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他保护我们就算了，他要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关系是互相认识的，这个认识到一个亲密的程度，就好像父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在父神的里面。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所想的，他所要做的，我们都知道。所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主啊，你今天在想什么？你今天要做什么？我也要知道，因为我是你的羊，请你告诉我。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每一天你都可以这样问：主啊，你今天要做什么？主啊，你今天希望我做什么？主啊，你现在在想什么？你现在在忧虑什么？你现在对我们在讲什么？我们现在最近哦，在美国啊，我们加州 Arizona 这边哦，热得不得了。那、啊、我听说国内啊也是热得不得了。哎，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祷告，主啊，你让这个气温下降，气温下降哈、哦，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太热了，热得不行哈、啊，热得真想把皮剥掉啊，因为太热了。但是在这种这么热的这种天气之下，耶稣在想什么？耶稣，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知道。所以在这种探求耶稣基督这种他的在想什么的时候，我马上想到
知道耶他的行程，
我们就是在赶快的就是寻求耶稣基督他的赦免，他的怜悯。我们马上想到在我们各个地方哦，这么大的这个大热天哦，我们求主赦免，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为我们的土地，为我们的天气，我们来祷告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高温能够降下来，我们要看到降下来。所以神有些时候会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有些时候最近在美国也发生一些事情啊，有些很无聊的人呢，突然在大街上，在商场上面呢，就开始杀人了，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啊。那这个事情呢，接二连三啊，都是不同的地方，然后是不约而同的，是美国人自己做，也不是那种 ISIS 的恐怖分子。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就要问主啊，你在想什么？你现在要我做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就是我们借着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让主来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要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把我们当朋友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他在想什么。第十六节他讲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那么前面那段话你可以讲说是给犹太人，可是后面这一段话很明显的就是给外邦人，另外有羊，这些羊要带入这个圈子里面来，这些外面的羊流离失所的不认识神的也要进入到这个羊圈里面，要透过羊的门啊，要透过羊的门的这些羊才得到保护，才得到什么？才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些人要合为一群，归于一个牧人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宣教的使命啊。耶稣基督他透过你跟我宣教的使命啊，让这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归到他的一个牧人里面。十七节十八节很有意思，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那这个就是一个有一个小小的神学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啊，他说， 我的舍命是自己愿意舍的。那么在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些经文当中呢，他都是讲说耶稣基督是父神的大能，透过圣灵把他死里复活，就是死而复活。那只有这边呢，他讲说是我自己把他取回来的。那有人就说，哦，这个是不是有点神学上的问题啊？好像跟其他地方讲的不太一样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在讲到这种三一神学论的时候啊，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因为父神的命令啊，也父神透过圣灵的大能把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但是在这边，耶稣讲说，哎，我呢将自己的命舍去的。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所以这边有一些小小的神学上面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问题也不太大了。反正这是一个三一神论的里面一个奥秘啊。耶稣基督他就是后面所讲的，在约翰福音后面啊，他讲说他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I am the life, I am the resurrection. 所以他，你可以这样讲，就是他不必靠着别人，他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的东西，讲到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他宣告他就是神，他宣告他是好牧人，他宣告他是羊的门。他宣告他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他宣告认识他的羊听得到他的声音，他宣告他的羊他认识，他会按着名来叫他。所以我们从这边的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是他造的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第三节讲的万物都是他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这个我们的造物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要跟你跟我建立这个关系，他的权柄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他可以把自己命舍了，也可以把命取回来。这个是我们的耶稣。所以十九二十节他说，哎呀，又开始起纷争哈，他是被鬼附而且疯了，为什么要听他呢哈？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的人可以所说的鬼话哈，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所以马上在那个时候，在这种神学辩论当中，有些人听不懂，就说哦他是被鬼附了哈。那这个在四福音当中呢，你都会看到这个记载啊。耶稣基督每当他写了一个神迹或讲了一些话，他们当时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就说他是鬼附的哈，就否认他的权柄的来源，否认他的能力的来源哈。这个就是一个亵渎圣灵的人他所做的。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话也非常的严厉，就是说你人凡人所说的闲话，到末日的时候要句句供出来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不要随便乱讲话哈。鬼附的人不可能叫瞎子的眼睛看见的，这种这么明显的神迹，却被污蔑成为是鬼附的人做的，我想这个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哈。在我们整个的第十章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你可以讲说第十章二十一节呢，事实上就是在从第七章开始啊，去祝棚节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十章二十一节，都是在祝棚节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整个的祝棚节到这边就结束了， 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最后所宣告的，就是说他就是那个旧约里面所讲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他就是这个弥赛亚的愿意跟人亲近啊，我们彼此有一个很亲密的认识，他可以呼叫你的名字，他也愿意来认识你，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确定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要让耶稣认识我们，因为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必须要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哈，不然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不是真实的了。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我已经知道。从第十章要讲到二十一节哦，里面东西还真的蛮多的哈、哦。那后面那个二十几节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希望下一次能够一次都把它讲完了。不过第十章东西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使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但是更丰盛的生命是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的。透过耶稣基督得到了，而且不仅是这样子，而是他希望跟你跟我建立亲密的关系。你我要确定的就是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耶稣基督认识你。在末日的时候，他说某某某欢迎你进到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国度，进来享受这样。好，有没有问题请问。
有问题，刘老师。
好。
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现在大陆那前一阵子都会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位小兵牧师，
哦，
还有平约瑟牧师，
嗯，
所传讲的一些信息，
嗯，
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觉得。他在恩典的传讲方面非常的好、
哦、
非常的得安慰和造就。
OK，
那我个人是不是很认可的啦？问题是我又在想，我们的生命成长它是有阶段性的，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在某一个艰难的阶段的时候，用一点他的这个讲道啊，这种鼓励。也能够使他很快走出来，然后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可能就无用了呢。
我 OK， 哎
OK，
你这样想很危险的。哎呀，因为你的糖果吃太多了，以后你如果这个糖果不甜的话，你就吃不下去了。我想平约瑟啦、小兵啦，他们所讲的这个恩典啦，就是太强调恩典，而失去了神的公义，失去了神的公义。那个我们刚刚才读了马太福音第七章哦，在第七章里面他讲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好的关系。那这样的关系不是耶稣所要的。那如果说你的恩典，如果一直强调恩典的时候，你把人带进去，就是在我们第十章后面。第十章后面就是在讲这个关系，我可以先跟你讲哈，你看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OK， 那。这边有讲到他们永不灭亡，对不对？ that 一个传讲恩典的人，他就会说，你看这边都是永不灭亡嘛，对不对？那永不灭亡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呢？是不是可以不理会神的公义性呢？我们只强调神的慈爱，没有强调神的公义，或者我应该讲说没有平衡。这个没有平衡会带来一个问题，因为强调二十八节的人没有看到二十七节的条件。二十七节的条件就是说，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第二十八节赐给他们永生永不灭亡的，他的条件是在二十七节。但二十七节就是说，他们必须听耶稣的声音，而且耶稣也认识他们，而且他们也要跟着耶稣。只有这些人才永不灭亡。 OK， 所以如果说他把恩典神学的人，他把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称之为永不灭亡的话，对不起，他的神学观念对我来讲那个是异端了。
谢谢老师。
这就变成我们刚刚所讲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一样。耶稣不认识他，耶稣不认识他，说你不是我的羊啊。所以在强调那些恩典，你说哦，他们听了很舒服，很得安慰，他们在一个真理当中也会得到安慰。他只要单单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他就应该得到安慰了。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只有听到那所谓的恩典福音才会得到安慰呢？无非是他们受伤的心灵没有得到满足。在也许在中国的传道人比较容易批评论断啊，但是真正的神的爱、神的包容、神的忍耐、神的恩典，不是只有靠恩典福音的。恩典福音只是单方面的，但是他们太强调了，全部都讲到恩典恩典恩典，没有讲到人的责任，这是很危险。因为他的根据不是真理，他们所强调的字句解经不是按照正义来解释的。我想如果人愿意去听那些，就表示他们就是你说他们听这些听惯了之后还会回来吗？我觉得很难了。我觉得很难了，这样。
谢谢刘老师。因为在这个牧养啊或者团契的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问题，只是我自己这种神学的架构啊什么我觉得都很不够。但是我发现圣灵他真的是在里面提醒我们，在凡事上都教训我们。有好多东西其实我也不是太懂，但是里面就觉得好像不对或者怎么样，好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真的需要更多的学习。谢谢老师。
啊，了解。这个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啦，但是我们只能说他的教导很有问题，啊，他的教导非常有问题的，因为他造成的祸害蛮大的，在不准人悔改，甚至不准人领圣餐呢。他说你在认罪悔改，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一次帮你解决罪了。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那个在约翰福音十章的第三节讲，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第三节讲，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这边看门的。我怎么觉得好像也可以是自己，可以教会的领袖，也可以是耶稣。这个
，OK， 我们从一个原本他的意思来看啦，就是说这个看门呢，可能只是一家之主啊，因为牧羊的人他要来牧他的羊的时候，他把他家的门开了这样子。所以看门的人呢也认识这个那个牧羊人嘛，所以那个家长才放心的把他的羊给这个耶稣基督来牧羊。那你如果说看门的好像这牧羊人的话，当然是可以说得通的啦。有什么问题吗？记得晚上要问耶稣啊，呼叫你的名字啊，你的名字很好听的。OK。好的。没有。那。那老师你就帮我们祷告了，做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主啊，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我们真是要听到你每天都来呼唤我们的名字，我们也能够认得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跟从你走，主啊，我们不跟随别的牧人。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也有一个分辨，当我们越是住在你里面，清楚明白你的话语，让圣灵来引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偏行己路，我们也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主啊，也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能够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得着丰盛的生命。主啊，当我们真的是有机会去带领群羊的时候，你也帮助我们，是把群羊带到你的面前来得丰盛的生命，不是把群羊带到我们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赐生命的主。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辨明。主啊，是的，谢谢你，赞美你，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主啊，也让真的是我们内住的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主要谢谢你，真的是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个外邦人能够连接于真的真的橄榄枝子，这也橄榄树枝子能够连接于橄榄树，使我们得着救恩，得着生命。主要谢谢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祝福老师，祝福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天天听见你的声音。
阿门。
不但认识你，也被你所认识。谢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利亚。